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请大家翻到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一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耀，从万万圣者中降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第三节，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下，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第五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作王。我们特别注意，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然后我们来读前面一章，三十二章。第十节，或者从第九节读起，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我们特别注意，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然后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第三十八节，这人曾在旷野的教会中和西乃山上与他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那我们中文是翻作旷野会中，其实原文呢就是旷野的教会中。那这里我们有个问题了，就是摩西呢，圣经斯蒂凡说他在旷野的教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那么教会大家都知道是新约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说他要建造他的磐石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才诞生的。那么斯蒂凡他怎么说旷野中的教会？那么其实呢，他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当以色列各派都聚在西乃山下，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而且根据摩西说，他们都坐在神的脚前，领受他的言语。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形容里面，那么斯蒂凡用了一句话，就是旷野中的教会。不错，教会是到了五旬节才诞生的。但是教会的预表呢，已经在旧约了。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下，当各支派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请记得，从预表的眼光里面，斯蒂凡说那是在旷野中的教会。那为什么斯蒂凡这么说呢？因为希腊文这个教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教会这个字就是说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这一般人都蒙一个的召，然后聚在一起，这个叫做教会。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我们晓得以色列人蒙召什么时候，就出埃及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蒙召的会众能聚在一起呢，成为教会呢？那么应该就是在西乃山下。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一站，那么就是第十九章，我们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第十九章。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三天以后神就降律法了，200万的以色列人就站在神的面前。当200万的以色列人站在神的面前，或者坐在他的脚前的时候，那么斯提凡说，这是旷野中的教会，他们聚集的情形就预表了教会聚集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西乃山下所发生的故事，根据斯提凡的解释，很自然的就做了教会的预表。好，那么现在我们经过了前面的这个几站，比方说过了这个出埃及比较容易一点了，不是那么细，像民数记那么细，所以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到了马拉，到了以琳，顺着旷野利非定，那么现在呢就到了西乃山，一路上经过了10站。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你只能说他们是一盘的散沙，乃是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他们才聚集在神的面前。神说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但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他们的面。这些人从每天领受从天上来的玛纳，他们也喝了灵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他们也经历了征战的得胜，但是稀奇的很，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恩典，他们还没有见过神的面。现在神要与他们相会。我们已经说过，神告诉摩西说，你把他们领出来，当然要把他们领到迦南美地，那是远程的目标，近程的目标呢，乃是西乃山。在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神的，他们要面对面的与神相会。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19章，那现在是非常重大的一章了，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稍微解释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来到西乃的旷野。我们要注意啊，这里中文的翻译有落差的，和原文是有落差的。以色列出埃及地满了三个月以后的那一天，那么这证明说有多少天了？90天了，对不对？其实不是，其实只有47天。那么这是怎么算的呢？不是我们算，你要按照犹太人怎么算的。这个希伯来的原文是第三个月，不是满了三个月，第三个月的那一天，那一天应该是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所以呢，你让拉比来算，他会告诉你说，以色列人到了西乃的旷野刚好第47天，然后三天以后呢，律法降下来，所以是多少天呢？50天。如果是50天的话呢，那就是五旬节。你去问任何的犹太人，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问他们五旬节是什么日子呢？我们说五旬节是降圣灵的日子，对不对？但他们说五旬节是降律法的日子。所以要记得这个日子，我们要把它记住了。以色列人经过了40天、47天旷野的路程，他们终于来到哪里呢？他们终于来到了西乃的旷野。那现在呢，神就对他们说了，那我们已经讲过了，神告诉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一路上你们以为说你们是走来的，以为说你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事实上呢，你们应该要飞了，但你们不会飞，是母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为什么神要搅动那个巢？为什么法老要逼迫他们？他们好好的，他们在安乐窝里面，在全世界最好的一块乐园，为什么好端端的现在呢？神要搅动那个巢，因为不这样的话，他永远不会飞的。所以神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当他摆在旷野的时候，他是学走路的时候， 所以他说他要教导以法莲怎样走路。好了，那么现在呢，终于带来归我，归我什么意思？与我相会。所以他们现在能到西乃旷野，他们是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准备与主相会。好了，一点都没有错。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第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见神，你看200万人都站在山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他们站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坐在他的面前听他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西乃山的周围，他们就支搭帐篷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西乃半岛有没有这么样一块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西乃旷野？这个旷野大到一个地步，白天是讲堂，晚上是露宿的地方，是住帐篷的地方。你知道有一本书在英文呢，很有意思，叫 Camping with God。 我们叫普通你去 camping 就是搭帐篷嘛，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住帐篷的人每天都是 Camping with God， 就是说神在哪里，他们就在那和他一同住帐，和他们一同住帐篷。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就在那个西乃旷野里面，那么这个地方呢，白天是露天的讲堂，晚上是他们搭帐篷的地方。他们能不能随便搭呢？他们不能随便搭，他们有个条件，每一个人呢搭帐篷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看得见摩西才可以，因为摩西自己有个帐篷。那么云柱呢，你知道神要对摩西说话，云柱就降下来了，然后呢云柱就升上去了。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神吩咐了什么，你就要看摩西讲了什么。那么你怎么知道摩西做什么呢？那你所有的帐篷不能随便乱搭的，你一定要搭一个地方啊能看得见摩西的。所以等到摩西一进到会幕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每一个这个帐篷里面的棚长也可以，护长也可以，家长他们就站在帐篷那里，就是夫妇下拜。所以你知道说，现在你需要一个地方能容纳200万人，而且呢，那个帐篷呢不能随便搭。你怎不管你帐篷在哪里，摩西不能离开你的视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那么英国呢有一个探险队，那么这里面有他们一个结果，他们这个探险队有几十个人，有50匹骆驼，然后里面有很多都是地理学家、测量家，还有这个语言学家。那么他们彻底的第一次在有历史以来，对于西乃半岛做了一次完整的测量。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要决定说到底西乃山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以为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呢是摩西举手的地方，那是在哪？在利非定，对不对？所以呢神的山应该在利非定。那么你知道根据传说，那么的的确确在利非定那里，那上面也有什么，也有这个修道院。那修道院总是跟着传统走的，所以他们说这个是神的山。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当然就是西乃山了，那就是现在那里也有一个修道院，也在那里。那么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那么这个探险队的目的什么？第一个，他要测量整个的这个半岛，这个西乃半岛到底它水是怎么，它水源怎么样，到底有没有可能能够供应200万人的需要。还有呢，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有足够大的地方？还有呢，西乃山是不是合乎那个条件的？那不要忘记，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他的资料、他的 data 是完全根据圣经的。所以呢，他们就到了西乃山，做了这一次探险，做了这次探测。 然后呢照着圣经断定说，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应该那个时候的西乃山？所以那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需要找一个什么呢？你需要找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呢前面刚好就是西乃山，而这个西乃山不是普通的山嘛，像你们登山那个山，那登山的山没有太多的界限，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闯进去了。那么这个山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不可以随便进来的。所以这个山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山的特点一定有很尖，跟环境呢有很尖锐的分野，叫你够也够不到，就好像一个墙有护城河，你搬也搬不上，因为它的确有个距离嘛。那这个山也的确如此，所以要满足这个条件才开。那么然后呢，白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站在露天讲堂，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地方通通他们露营的地方，通通他们这个露宿的地方，晚上过夜的地方，就他们一个个的帐篷。但是不要忘记，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什么时候云柱降下来，那么就是摩西进到会幕里面与神相会，然后等一等他就把神的旨意传给大家。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不是普通的两百万人，那么两百万人你要把它挤在一个旷野里面已经不容易的。那现在呢又是讲堂，它的整个的地理环境必须是讲堂，它的音响必须对才可以。我们知道说两百万人，那个音响要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听清，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的，那个时候没有今天大都会，没有这个纽约这个歌剧院的那个音响设备，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当神降律法的时候，神要对两百万人说话，他们两百万人站在那，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得见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白天是讲堂，那么讲台在哪里？讲台当然就是什么，就是西乃山。但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这些人是罪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呢到了西乃山呢，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呢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听见雷声你的里面会发颤？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打雷啊，这个物理很有意思，打雷啊就表示说，它这个打雷的时候，它当然是一种声波了，送出去，不过这个声波的这个频率很特别，你听不见的，但是呢又刚刚好能压迫你的耳膜。所以如果一个人做了亏心事的话，这个一打雷，结果呢你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你感觉到耳膜里面有压迫。如果你里面做了什么亏心事的话，你里面就发抖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人怕打雷？我们知道怕打雷的人那个谁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就其中一个。你记得吗？有一次马丁路德的田里面忽然间雷劈下来，他马上就叫玛利亚，因为那个时候只会叫玛利亚嘛，所以他马上叫玛利亚，因为他怕，因为什么？他怕什么？他觉得神呢是个审判的，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一天到晚呢，神就好像拿了锤头要追杀他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雷没有什么好怕，是你是罪人，你才还觉得害怕。所以想想看，两百万罪人站在西乃山前。为什么雷轰可怕？为什么闪电可怕？为什么密云可怕？后来你知道他们对摩西怎么说？你对我们说话就好，你不要让神对我们说话。是神对我们说话，我们通通死了，通通灭亡了，一点都没有错。一个罪人怎么能够遇见圣洁的神呢？所以西乃山的问题是什么？是地位的问题。你一个什么地位，你能站在神的面前？一个污秽的罪人怎么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你我没有资格，你我没有地位。请记得，这是十九章这里的故事。但有一件事我不懂，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神没有被击杀？为什么他们能够站在那里？有原因的。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说，有一个就是地理的原因。这地理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记不记得 等到这个摩这个等呃，或者这样说吧，这个神说话的时候，这个山呢一定是很怎么讲，好像从地上忽然间就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西乃山是怎么样一座山呢？它事实上是一个大的磐石，它忽然间从地面上啊就升上去2000英尺，你能不能找到这样山？你很少找到这样的山吧。那么这个山呢，然后当然有后山，就是前山还有后山。这个后山呢，又比这个2000英尺呢又高700英尺，在后面。那摩西呢，不是到山上去见神吗？40昼夜，当然在后山了。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当然在后山了。但是有一件很稀奇的事，你读圣经，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听见他们拜偶像，就是欢乐的声音。那么这个约书亚说他们打仗的声音什么？没有，这个其实他们是跳舞作乐的声音。但有一件事情，他们听得见，他们看不见。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后山你能听见下面欢乐的声音，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光根本达不到后山的。如果这个旷野里面的光达不到后山的话，反过来说，后山的光是直接射不到什么？射不到哪里呢？就射不到这个旷野，在旷野里面去，就是百姓站在那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些探险家问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他们做测量，在整个的旷野里，不管什么角落，他们都看不见那个后山。现在我们懂了，原来前面那个磐石是个大的屏障，神的荣耀没有直接照着他们，如果照着他们，个个都死了。但是因为是后山的缘故，他们看见神的荣耀，那个荣耀是折射的荣耀，不是直射的荣耀。所以请记得，我们今天所看见神的荣耀都是折射的结果，都在基督里面能看见的，没有一个人能直接看见神而不被销毁的。所以根据整个西乃山的地理，这是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这些探险队根据圣经，根据这些资料，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测量，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在整个露天广场里面，你根本不能直接看见后山，是看见的荣耀了，那是折射的荣耀。他们真的做了很多的测量，比方说这个附近，这个整个的讲堂有个斜坡的，所以呢，那这个就像个阶梯教室一样。那不光这样，旁边好几座山围着的，所以刚好把整个的广场，露天的讲堂啊，就好像罗马的戏院一样。你叫罗马戏院不要用麦克风的，如果大家到过欧洲，你参观过很多罗马戏院，根本不需要。你在上面很轻声一讲，他就听见了。主耶稣也这样，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那个时候也不用麦克风啊？几千人讲道，你看他怎么讲的？那么他讲道的地方啊，这个有人呢，有这个纽约歌剧院曾经派人去做过调查的。哎，稀奇得很啊！那整个主耶稣讲到的那个地形啊，就像罗马戏院一样，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麦克风，主耶稣轻轻一讲，大家都听见了。所以你记得吗？那一块地方的地势和地形，神创造加利利那个时候，神老早已预备好了，为他儿子预备的。所以请记得，为着神要迎接这些200万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面。招出我的儿子来，现在呢，神设计好一个地方，就在山里面，这个旷野是山中的旷野，在山里面，神遇见他们，白天是讲堂，晚上呢是露营的地方，就是他们露宿的地方，宿地方。那么还有呢，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好好的研究这个附近的水源，那个水源没有问题，是整个西乃山水源最充沛的地方，200万人根本不是问题。 这个结论一直到今天，你如果去看这个纽约，看美国 Texas 大学，就是 Austin Texas 大学，你看他们所做的关于这个西乃山的那些报告，那个报告还是延续19世纪这些探险家们他们所得的报告。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很清楚，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到了西乃山，那么他所处的那个整个的环境，你看是定做的完全，那么这个和神的旨意有关系，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大环境来教育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能明白，人今天如果能站在神面前，他有一个地位的，基督乃是我们的磐石，今天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才能蒙悦纳的，否则的话每一个人都要被击倒的。所以这是西乃山地理能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地理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西乃山或者西乃旷野呢？那么你需要拿这些圣经的资料才可以。我已经说过了，今天关于西乃山有17种不同的说法，换句话说，西乃山有17个地方的可能。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有最近你如果到网站，所以网上上网许多的知识是很危险的，你要小心。因为有的人呢，就是好奇嘛，所以你知道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就是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啊，不是，你知道这倒三角嘛，这是埃及，这是西奈半岛，这是约旦，所以他们说以色列人不是在这里过红海，以色列这里过红海。那过红海的地方就是努埃巴，努埃巴其实就是现在说渡轮渡到约旦那个地方，我们常去的。那么他们说呢，在那里发现呢，什么这个水底下还有什么剩下的轮子了，那这个轮子代表法老那个轮子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么他抓住一点了，然后呢，再过去一点有个火山，沙地阿拉伯当然有个火山嘛，所以他说，你看这个应该就是西乃山了，他忘记了。今天你要讲的西乃山，以前还有利非地，前面还有这些什么，还有什么马拉的什么，你不能点，你只要你去两点你就做起文章是不行的。现在你要看见，你真的要是真的是一个西乃山，不能光是一座火山就可以，不能因为你看见有几个轮子，那么好了，那你就这就做文章了。你知道我们曾经到过马耳他，马耳他就是保罗船难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还亲眼看的，我们还有一个岛叫做有一个湾叫做圣保罗湾。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坐船的，那个船可以到底下，然后你可以看见那海底的情形，就是海底的情形。哎，如果你真的看的话，你就发现很有意思，果然呢有沉船的迹，有一些船沉在那里的。那么现在你能不能很快就做文章说这个就是保罗的船？当然不是嘛，那是100年前的船。所以你晓得是很多的可能啊。那么现在问题，经过2000年以后，你还相信那个东西还在那里？那么就算是他们真的从那里经过，那现在我们要问，马拉在哪里？以琳在哪里？然后利非定在哪里？然后呢，西乃山又在哪？西乃山和西乃旷野又连在一起的，你能不能找到200万人？那这些人他们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人想法是新派的，他们说以色列旷野根本不是200万人。以色列出矿也不过几千人而已啊，那当然了，几千人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相信它是200万人，那么请记得，在整个西乃半岛和那个附近，就一个地方是可能的，那就是现在的西乃山和现在的西乃旷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到了第19章，我们来到了这个西乃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就要给弟兄姊妹清楚了。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尤其是读的话，你发现西乃山，圣灵老早就把一些伏笔放在里面，所以他不随便，他知道说，所以你看见，如果今天有机会，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一座山，那么你看见点点滴滴都刚好是配合的来。那么西乃山的水，西乃半岛附近的水源很丰富，有一件是可以证明的， 就是我们大家住的旅馆虽然是二星级，但它有2个游泳池。你要知道啊，在游泳池在台湾在别的地方都不稀奇，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游泳池根本就是奢侈啊。所以这就给你看见附近根本没有，根本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那么还有呢？当然了，你要弄清楚，那么那个附近有没有可能，这个摩西的帐篷啊，每个人都看得见，有可能，因为就在那个大的那个磐石右边，这个大的磐石，如果你面对着大的磐石，它左边有一个小山，那个小山呢，如果你现在搭一个帐篷的话，每个人都看得见，所以这样呢，他们就做了统计。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不只是2、300万人，没有什么没有问题的，就是他们的帐篷通通可以住在那些地方。那么不只是，19世纪这个数据是这样，那么现在21世纪，那么根据最新的，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从德州大学他们所做的，仍旧是从前的。所以整个西奈山的那个地理是谁给的呢？是这些基础科学家们给，探险家们给的，他们真的做了很仔细的计算。所以当初我们去西奈旷野以前，我们就到了这个图书馆，我们就找到了这些他们所留下的那些资料，那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然后我们就把那些地图，把他们所拍的照的那个图，因为他们可以断定说这个以琳应该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哪一站又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拍了很多的照片。那么感谢主，现在呢，因为到了21世纪，交通的也方便，也有吉普是4乘4的。那么除了骆驼之外，那么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些地方都可以到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就是我们上一次去西奈半岛的时候，那大概是2部车子，那么我们也骑骆驼，也坐吉普车。那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42站前面14站，我们好像都找到了。那么，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找到，这其实就是他们找到的。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的那个照片，我们请个向导，我们说你帮我们认是什么地方，然后到时候我们果然认一模一样，跟虽然100多年了还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大概这个都不是随便的，这个就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资料，你相信神的话是准确的。所以这里反过来证明说神的话实在是可信的，因为在旷野里面是不可能留证据的，风一吹，沙一盖，什么就没有了。但是神知道怎么为他存留证据，那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西奈山。弟兄姊妹，今天西奈山摆在那里，还有呢，西奈旷野摆在那里，那叫你没有话说。你知道很多人今天都去过西奈山，他们只知道个西奈山，下山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附近是什么也不知道，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呢。这里面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弄清楚，你再回过头来读出埃及记，根本不一样的。你能够看，你能觉得神是何等的奇妙。因为什么呢？不要忘记，在人类历史里面有3次3-2-1的神裂天而降。第一次就是3500年前，他降在西奈山。然后2000年前道成肉身，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所以3-2-1的神裂天而降，这是历史上应该大殊特殊的事。那么稀奇的就是，在旧约，神为着招出他的儿子来，要和他的百姓相会，神老早就设计好了，在西奈山里面，半岛里面。那么已经设计好了那么一座山，同时呢，也给我们也不止那座山，而且也给我们看见整个的那个西奈旷野。所以，如果大家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再读下去，我想应该就是很清楚了。那么你再读下去，到了20章就讲律法了。所以，我们就读到22节，20章22节。耶华对摩西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我们怎么知道这里到了一段落呢？神终于与神的百姓相会，不光神遇见他们， 神也晓谕他们，而且神自己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页。人从来好像没有遇见，没有与神面对面，这是历史的记录。神说，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然后从21章开始，就是他们怎么样能够坐在什么，坐在神的脚前领受他的话语。那稀奇的我已经说过了，整个的西乃山就是脚的样子，这个脚趾头所在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200万人聚集的地方。稀不稀奇？怎么这么多的山，就是一个山，你从上面看的就像一双脚，就像一只脚。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神要与他的百姓相会，神要他的百姓坐在他的脚前。那请记得，这就是长进的秘诀。你要进到迦南，不要忘记有个基本的功课，不要，不错，你蒙了许多的恩典，你吃了玛纳了，也喝了灵水了，你也经历得胜了，恩上加恩，但你有没有见过主？你有没有与主相会？因为只有坐在主的脚前，才是我们长进的起点。所以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就一件事。”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做得太复杂了，我们有许多事，但就一件事不可缺少的。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她坐在主的脚前，而且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取，这证明说有的福分可以被夺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呼召：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就一件事不可缺少，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因为这是成长的起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了出埃及第20章，我们就来到了神的脚前。好，你来到神的脚前，那后面的20章我们就知道神到底他要说什么样的话。总括的来说，2句话：第一，讲律法；第二，见会幕。这代表神的心意。讲了律法，说到他的标准，说到神的属性，说到神圣洁的性情，说到他从来不降低标准的，这代表见证。这是一面的认识，另外一方面的认识，神巴不得能与他的百姓同在，他愿意住在神的百姓中间。表面上是会幕，叫神住在中间，其实呢，神是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的脚前，我们得着安息了。当神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他也得着安息。前面20章是我们得安息，后面20章神自己得着安息。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出埃及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整本出埃及记你可以分成前20章跟后20章。前面不错，有马拉苦水，有过红海没有问题，当然逾越节过红海，马拉苦水，然后以琳，然后呢我们知道，然后呢就是玛纳，然后呢是还有这个玛纳，然后最后呢磐石流出水来，然后胜过亚玛利人，胜过肉体。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做基督徒就这些事了，但是不是，你做了这么多有一个可能，你根本还没有见过神。神的目的是把我们招出来，是要我们聚在一起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教会的意思。每一次教会的聚会都是神和我们约好了，他要与我们相会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聚会的目的。聚会不是我们学到什么，聚会不是你蒙了很多恩典了，你已经吃了玛纳了，你已经喝了灵水了，这都是我们经历的。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你从来没有像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吗？ 这就是神的呼召。神把这些人呼召出来，要把他们聚在一起。那么根据这个定义，教会的定义就这样的定义，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所以斯蒂凡当他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才说在旷野中的教会。所以如果你对教会不认识的话，你看看这一段就清楚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孩子儿子生下来了，也走了一段路了，但是神还没有见过他们，神是何等乐意能遇见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这个难怪这个申命记，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啊？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降临，多少的天使与他同行，他就是裂天而降。那一天是难忘的一天，因为那一天神终于见到了他从埃及召出来的儿子。我们有没有这一天呢？在我们追求主的日子里面，满了恩典不错，满了祝福不错，但是我们有没有遇见他呢？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西乃山下我们所学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读普通出埃及讲的西乃山就讲的律法，没有错，是律法，但是给你印象还很可怕。其实如果你懂得神的心意，你知道说现在神的心意要实现了，然后呢，后面的二十章神就把他的心为我们打开了，然后我们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他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剩下一点的时间，我们就要用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刚才我讲的都很抽象，但那你看了图片以后呢，就很清楚了。那最清楚就是哪一天你也去了西乃半岛，所以你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的。那边地我们看不大清楚，如果你可能跑这边一点啊，这我们希望应该都看得见才对。这是我们早晨看那个苦湖啊，以色列就从这里。就从这里就过了红海。好，那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当然第一站就到了马拉，然后就到了以琳，然后经过红海边，然后到逊的旷野。所以逊的旷野在这里，如果你在地图上的话，你知道在这里。那今天呢，你在太空也能看得见这一块，也能看得见这一块的旷野。它有个名字的，我想我们不需要讲了啊，这是逊的旷野。然后下面，那么在一路上你能看得见，就是过了红海一路上你能看见的皂荚树就这个样，像伞一样啊，你看见吗？这个高度大概是骆驼的高度。那么它从来不成为一片丛林的，没有，它都是好过了一段时间来一下，过了一段来一下，那么上面很多的刺非常的坚硬。那我们晓得这个皂荚木，就是这个约柜呢，就是用皂荚木这样的树来做的。好，下面一个，这是以琳。那我们就是拿这张以琳啊，我们好几年，其实我们去西乃山已经西乃半岛好几次了。那么因为我们都是坐车子，坐 bus， 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就是以琳了，我们很高兴在那里剥饼。后来我们回过头去看，根本不是。所以好几次，这一次总算找到了，因为我们真的拿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其实就是那些探险家的照片嘛，然后让他去认，结果呢果然认出来。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不是介绍给大家那个 DVD 嘛，那上面就是我们自己拍的，那跟这个几乎是一样的啊。那就是那这个也是以琳。下面那这个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费兰，这叫费兰汉谷。那么这个山叫舍报山。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山，就是传说摩西呢，就是在上面举手，他一举手，下面怎么样？ 就打胜仗。但是我个人不相信摩西在这个山上，因为他举手你看不见，他是很高很高的山呢、啊。你如果去过你就知道了。那我们反而相信那个山呢，应该是在战场附近一个比较的山丘，他一举手大家就看见啊。但是你知道，许多的传说，像不知道东方正教也好，这个天主教也好，他们总喜欢在这里盖修道院。那么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说是摩西在这里举手。但是一面你就发现，这个附近很难是个战场。那这个就是费兰绿洲嘛，这个附近很难是个战场，所以战场一定是在费兰绿洲以外。那么而且呢，不可能这个山。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的确就是费兰绿洲。就是利非定，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利非定山，所以我说很高嘛。那你看这个通通是，棕树啊什么的这些，所以一片青翠，所以难怪它被称为这个西乃半岛之珠。好，在下面。那么然后呢，我们从利非定你看就有两条路，这条路是比较远的路，这条路是比较近的路。但是我个人相信呢，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走这条路，尤其是摩西和长老们，神说你在利非定是不是，然后你要到何烈磐石去，他大概就这样走的啊。这条路呢是不容易走，但是非常值得。等到你真的要看到那个西乃山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到以色列那时候心中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弟兄们多半都是从这个半途这个地方叫骆驼的。那么我们有两次，第一年呢做了6个钟头，第二年缩成4个钟头，因为我们学会了不要做那么长。那么那么长实在是很辛苦，但是非常值得。你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一个都骑着骆驼，然后呢从利非定一直走到这个西乃山。所以到西乃山呢，不是照着普通的旅行的路线呢，就是把车子开到西乃山下，那么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如果这样走的话，你就能够经历保罗，不是经历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所走过的，其实就那么一条路。好，下面这就是那班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就远远是他们。我们大概呀、啊、就是一直这么，这条路就是往西乃去的，就是往西乃山去的，从利非定往那里去的。下面一个，这也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认得他们。那慢慢这个西乃山就在这个方向，西乃就在这个方向，就在这个方向。好，下面那这个是第一次看到西乃山，就是你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西乃山。你看这个山，你现在你看到这个是你快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它的情形，它的景象，这个景象就是神所约定的山。那么这个山呢，你要知道它是忽然间平地一升起，就从这里到这里就200英尺，这像个峭壁一样的。那么前面呢就是西乃旷野，我们前面看，你现在看的就很小，其实很大很大，可以容纳200万人。我刚才讲过，所有的帐篷通通集中在里面。好，下面那这个呢大概是西乃旷野的情形。我们说过啊，整个是露天的讲堂。那么我们从哪里过来呢？我们大概从这里过来，如果坐骆驼啊，从这里过来。所以第一眼呢你可以看见这个山，但你看这个西乃山，这个不是像脚的样子吗？你看这个大脚趾，你看这个样子到现在还是如此啊。如果你今天从太空照下去的还是一样的。那么以色列人当然在神的脚前，你看就坐在神的脚前听他自己的话。那这是前山，这是后山。这个前山，这个这里是山腰，那么70个长老呢就在山腰这个地方。所以山腰这个地方大概是已经是2000英尺高的地方了。那么但是呢，你如果要到后山去的话，你还得要走700英尺。所以你记不记得70个长老在这里，他们在神的脚下，结果只有摩西呢后来爬到山上是在神的脚前。所以你看这是摩西的尊荣，所有的长老是在神的脚下吃饭的。但是呢最后你看见说摩西真的到山上去的时候，他40昼夜是伏伏在神的脚前。所以伏伏在神的脚前那个姿态乃是得荣耀的姿态，在神面前的姿态。 那么这个是后山，我们说过又高了大概700英尺。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探险家说，这就是整个的西乃旷野嘛。你看好了，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不见这后山的，稀奇的很。那么这个是经过测量的结果，这个山应该是摩西搭帐篷的地方，应该就这个山，所以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见。那么他们这些探险学家也特别去找，那么应该摩西的那个位置应该在这个位置。那我们说过了，这个普通上这个西乃山都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观光的话，都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照着这个走，因为这个大家都这么走，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你就沿着这个走。那么很有意思，你等一等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呢、啊。你如果沿这个上面走，那你记得这个摩西约书亚下山的时候，不是看见他们拜偶像吗？所以他们拜偶像大概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块。然后呢，这个摩西很生气啊，就把他们磨成粉，然后就撒在水里面，这个水是从这里这样流下去的。所以很可能呢，这是我们的猜想，很可能啊，河列那个磐石，神所站的地方很可能在这里，不知道哪一个磐石，然后一打了那个磐石，就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因为是山地嘛，它这个水排下去一定往那边流，排下去它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个出口，就是这个费兰汗谷，那个一直最后就流到什么，流到这个红海。所以在这个利非定的人，他看见的是长江大河嘛，所以他们所有的干渴就得到解决了。那么大家还要看，这个是个山，这个是个山，这个是个山，这个是个山，所以这个包围起来呢，那个他们测量过那个音响的设备，那就好像一个普通的戏院一样。所以记得，神如果要和他的百姓相会，他已经把讲堂预备好了。不过这当然是露天的讲堂。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分散在每一个，就在这个地方过夜。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要看这个云柱有没有下来。如果云柱下来，摩西一进到会幕里面去，那么他们就要站起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不是你随便在哪里可以摆这些帐篷的。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广场呢？这是唯一的一个广场，像这个样子一样。好，下面一个。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大家画的，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画的。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情形，你看就像个露天讲堂的意思。The amphitheater 就是露天讲堂的意思。好，下面。那么这个就是特写了，镜的特写。那这个叫做苏沙法巨盘。因为你远远看根本就是磐石嘛，虽然这个神的荣耀在山顶，根本这个磐石就把它挡住了，所以你看那些人没有死啊，因为神荣那个直接的光根本没有照射到那里。那这是山腰，这个就是70个长老在的地方。然后呢，摩西从这里就升到云中，然后40昼夜在这里啊，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就听见了他们的声音。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样子就是脚的样子。好，在下面这个是立体，这个假想，所以我们找了一双鞋来。那这双鞋呢，你看啊，这双鞋呢，这个是200英尺，所以你看呢，这个忽然间高起来的。那么70个长老在这里吃饭，然后你要再爬700英尺，那再爬行才到山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山是前山，这是后山。那么你周围啊，你根本靠不近的。你如果真的去过，你根本靠不近，它非常独立的，非常独立的。所以你远远看过去的时候，那很清楚。你看神就在这里说话嘛。所以你看见有闪电，有什么神的荣耀是透过折射，然后呢让这些人看见。你看这个光照不掉他们都在这一块，所以他们就得了这个什么磐石的保护。所以我们知道西乃山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会有那个地位，他们都是罪人，怎么知道？因为他们个人都颤抖嘛，所以证明他们是罪人，但他们居然个个都活着，我们就知道神的荣耀没有把他们击杀。所以你看到这个地形以后，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好，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苏沙法这个巨盘，就是大的磐石，你看到吗？大的磐石就突然升起来。那么 这个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广场，就是那个露天的讲堂。那么摩西的会幕嘛，应该在这里。好，在下面一个。那么，那这个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嘛，这个整个都是那个，就是西奈旷野，这是所谓的西奈旷野。那么这个画三角形的地方就是应该摩西会幕的地方，这个圆圈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拜金牛犊的地方。那水呢，大概从那里流下来的。那么想想看，如果这个水从那里流下来，那么今天应该会留下痕迹，对不对？那就是说那个汉谷里面你能看见绿的东西才对啊，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从这边爬上去，我们就看一路上你看见都是绿的，但是不是很多绿的，都是绿，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水从那里流过来过的。所以根据生命记，这个水是一直流下来，然后呢，然后摩西一生气就把那个偶像牛筋牛犊磨成粉，然后撒在那个水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西奈旷野的样子。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Princeton 这个神学院图书馆里面找到的那个五大本的资料。那么这个就是那些科学家们，就是探险队在一八多少年的时候，我们给那个摩西最终的旷野录啊，里面都有详细的资料，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参考，那里面都有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特地拍了照。那么这个是五大本，是很大的本，然后里面很多的照片，然后很多测量的资料啊，什么等等，地势啊等等，所以我们才会说那个为什么这个露天讲堂像阶梯教室一样的，因为它告诉我们说那个你站那个地方斜度应该是怎么样，它都是经过测量的。好，下面，这是我们住的旅馆，你看这是游泳池，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水没有问题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一年多，200万人，你看见？这个你看见很奇，你知道附近都是水源的，不会有问题。好，下面，那么这个应该就是70个长老他们吃饭的地方，那一带应该那一带。你记不记得圣经说他们在神的脚下吃饭？那么70个长老在这里，然后呢，摩西呢又爬上去了。好，在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沿着那边上山去的。那么这个也是什么呢？也就是摩西跟约书亚大概往下去，这个是山下，这是广场。你看我们这个，这是我们一路上爬上来拍的照，你看这都是绿的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当初呢的确是水从这里流下去的。那么会不会就在这个附近就是那个河流的磐石，我们不知道。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一次又高一点了，你看刚才我们又爬高一点，我们再往下拍，那么就一路上也都是绿的。那么这个就是下面他们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怎样在坐在神的脚下。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爬到西奈山顶了。那你到西奈山顶，你就看见这个整个都是红的，因为这都是本来是火山嘛，啊，所以你知道那个都是火成岩，那是非常可怕的，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严峻，给人感觉觉得大而可畏。那么摩西呢应该就在这个山顶，不知道哪一块，当然迷信的人总告诉你在这一块那一块，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块。那么他们呢，这个摩西呢就在这里40昼夜与神相会。我想大概就这样，下面没有呀，大概就这样。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好不好提早下课，因为今天大家都很累了啊，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有一个祷告我们就散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你把这些证据，当你把这些地理告诉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可靠。主啊，当初探险的人就是根据你的话找到了这些地方。主啊，我们不能不从心里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在地理上在各方面的配各方面都是把你的教训把你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所承受的丰富向你低头敬拜。虽然我们聚会过去，但愿你的灵随着我们，但愿晚上给我们有美好的休息， 若愿意的话，明天你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何等愿意坐在你的脚前，让你继续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